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上个礼拜在那个 New Jersey 的灵修会，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领受。我们真的求主继续帮助姊妹，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天都不一样，好像外表会好像老一点。我有一天看到刚起来的时候然后去照镜子要洗脸，然后一看一下说这个老头子是谁呀？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我30岁。但是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一定会往前走。但是像刚才那只第三首诗歌说，我们立定心志跟随耶稣走，我们生命就不一样。求主帮助，也真的求主带领。那个上个礼拜的灵修会，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盼望这个小的搅扰不会让我们的心纷扰。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升。因为我们每一次跟主见面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坐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从天上在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在你面前敬虔的表现，而且求圣灵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心说话，借着你自己的圣经在真理上面造就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听的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恩典之下。主啊，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混乱肮脏污秽，我们很容易在思想上在言语上被玷污。因此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从头到脚从心到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洗涤的工作。主，求你就扶持，求你帮助，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敬拜还有我们所用的器皿都能够在主你的保守之下能够很好，让我们一起荣耀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主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也指导你的仆人可以拔出你的话语讲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从来一生当中从没有生气过的请举手，而且心情经常都是好的不得了的人请举手，有没有？哇，如果有人的话请举起来，我们给你拍手，那是圣人了。在这个世界里面，大概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为我们这个环境有时候不好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带出很大的搅扰，对不对？我想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今天的主题，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怎么那么坏，你这个人怎么做这么糟糕，有没有？或者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看到我们的孩子，不是这个怎么这么糟糕，有没有？会。但是很有趣哈，我很感谢主，圣经里面就借着作者给我们提示两个非常好的诗篇在教导我们。所以今天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跟我来诵读诗篇第37篇。诗篇第37篇，诗篇37篇，这一首诗蛮长的哈，一共有40节，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我盼望呢，我们就我这样好不好？我们今天弟兄还不少哈，我们当中呢，请弟兄念第一节，那姐妹念第二节，可以吗？我们这样用彼此回应的方式，我们从诗篇的37篇念40节，还有我们等下会念73篇。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诗篇这两篇刚刚好，一篇是37篇， 一篇是73篇，两篇都在讲同样的事情，但是用不同的角度，非常好。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读诗篇37篇，我们翻到的话就请我们一起来诵读，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可以吗？好，弟兄请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他们的刀必射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温存他的脚总不滑跌。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哪里经过？
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但一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的营救兵。阿们。弟兄姊妹，这一篇诗篇非常好，特别在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一定有恶人，但是你要决定你要做好人还是做坏人。恶人有时候会有时候非常嚣张，而且非常气焰高涨，这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那第二件事情这里说什么呢？有一天你会发现行恶的他好像是大树，那么高涨，那么伟大，那么气焰那么大，好像没有办法被推翻。有一天你会发现连他的根你都找不到。那第三件事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必施行审判，他是慈爱的，他对所有依靠他的人必定帮助到底。所以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有那个八福，耶稣讲了一个八福哈，当中有一福叫做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记不记得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耶稣讲的内容其实就从这一章，也从这一篇诗篇提出来的。这篇诗篇告诉我们说，凡是依靠耶和华的，你的生命安静，你的生命在神的爱里面平静安稳的时候，耶和华神要赏赐你地图，让你有地方可以住，让你有地方可以走，让你生活的稳定，蒙恩得祝福。我这一章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看那些作恶的嚣张，不要看他们很厉害，有一天他们终必不倒。这是诗篇三十七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诗篇七十三篇好吗？你继续往后翻看诗篇七十三篇。七十三篇这里有一共28节，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请你们回去也把诗篇七十三篇读一遍，非常好。我很快的在这里读一下哈，然后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你就跟我一起来读好七十三篇。这个作者是亚萨哈，来，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量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头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求了明无辜，因我终日遭灾难，每朝承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 我思索怎样明白这事，眼看时际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撂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我的训练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淫结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每一次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以前一位非常非常好的老先生，就是老李弟兄，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老李弟兄，我们以前叫做李伯伯，他很喜欢这首诗，所以他有时候唱这首诗的时候他会流眼泪。特别在这里说什么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首诗在告诉我们说，跟刚才我们所读的37篇一样，我看到那些坏人啊，哇，作恶多端，而且好像是凶残的不得了，而且呢，哇，心广体胖，还有而且呢，眼睛都凸出来，而且很威风的样子。那我心里就坐着，心里就不舒服，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上帝，你在哪里？这里很有意思，就是他形容那些坏人到处张扬，在到处甩得很厉害，心里不满。他有一个很好的秘诀，说他到圣堂里面去，他到哪里？他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他一敬拜完以后，他就知道啊，原来那不算什么，他得着智慧是借着敬拜，借着祷告，他领受神的启示。然后他说啊，我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坏，我的灵魂也越来越衰残，但是那一位爱我的神必定永远同跟我同在，我有一天会跟他在一起，直到永远。至于那一些作恶的，他们有一天连根拔起，连样子都不会被看见。哇，弟兄姊妹，这就是信仰，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这里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句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请问我们会为那些作恶的心怀不平吗？我们会像那些行不义的，好像非凡腾达，我们心里面就很嫉妒，说主啊，你好不公平啊，为什么那个人做坏事情能够这个样子，而我呢，好人就在这里蹲着。我们多少时候会有那种不舒服，我们多少时候会有那种不平，所以呢，小心，因为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当你发生嫉妒的时候，你对那些行不义的发生嫉妒的时候，你也想做，那你就错了。因为当你想做的时候，你就陷入跟他一样在魔鬼的控制之下。也不要为那个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你的心里想说，他如果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不行？世界是公平的，哈，魔鬼就把那个意念放进来了。而且呢，而且你说，哎呀，暂时这样有什么了不起？反正世界上都一样，那有什么关系？我们会被欺骗，有那种想法。而且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哎，做一下没有关系啦，反正大家都一样。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学着说，没有关系，我这一次要做坏了以后，我等一下再来认罪。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这样做？然后我们做完以后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求赦免我。魔鬼在心里说，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为什么？这个人是在我的掌握当中。请问我们有多少人把以前认为不好的事情一做再做再做又再做？我们知道那不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问题。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回到神的里面，进到神的家，甚至在你的密室里面，你就跟主耶稣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被翻转。不然的话，你就被魔鬼挟制的太厉害，你成为魔鬼的宠物。魔鬼要怎么样拿捏你，你根本没有办法。弟兄姊妹，那将是一件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这里说耶和华是公义的神，耶和华一定会照顾你，必定坚信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只有他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些事情。世界上的事情，请我们记得，都是来了又会走掉，今天这样明天就不一定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坚信你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你有一个永恒的神，你要跟永恒在一起，不要跟短暂在一起，不要为了短暂的喜乐而破坏了你永恒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爱里面说，主啊，你真的帮助我，让我不要被眼前的这些东西搞昏了头，我的生命就转掉了。魔鬼最厉害的就是这一个。你看今天的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自从奥巴马说大麻合法化以后，你看多少年轻人就堕落了。那是一剂要将整个美国年轻人毁掉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可恶的谋略。你看那个一下去以后，多少年轻人就这样毁了。毁了以后呢，还拿政府联邦的钱怎么样去喂养他们，让他们继续吃，吃到死。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变成六七十岁的老头子。邪恶。所以求主帮助这个世代，在告诉我们年轻人，在这个世代在告诉我们说，若不及时喜乐，你会后悔。那是非常可怕的教导。这件事情我想起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大概将近30年前的时候，那种自由思想进入美国以后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我记得我的小儿子 Jeffrey 现在在做牧师的一个，在我们 Stanland 的礼拜堂的对面就是一个就是中学了，开始上中学的时候，小初中了，初中。我好像曾经讲过，有年轻那个有一个晚上，学校举行了一个很大的那个表演。那我听得很清楚，校长上去讲什么呢？说，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教育的方式。他用英语讲说，我们叫我们的孩子 If you like it, do it. Otherwise, you will regret. 那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你喜欢，就赶快去做，不然的话，以后会后悔。这个观念在告诉我们说，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不做，你就后悔。果真不久以后，纽约就完了。纽约开始用我们纳税人的钱买了什么？买了保险套，放在初中跟高中的厕所里面，让孩子可以用。只要你喜欢，为什么不可以？弟兄姊妹，这一种教育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厉害，直到现在简直是不可以数算。到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乱，而且乱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收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请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而且求主给我们智慧，也求主给我们的孩子有智慧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现在更厉害的一点，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开始在嘲笑基督徒，开始在嘲笑圣经，开始把圣经拿来当作可以取笑的对象。这种情形越演越烈的时候，让我们的孩子在神学院，不，在学校里面不敢说他是基督徒。而且你如果说你信耶稣会被笑，信回教、信佛教、信什么教都可以，唯独信耶稣会被取笑。所以弟兄姊妹，作恶的人越来越猖獗，肮脏污秽的事情在这个国家，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越来越蔓延。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说没有关系吧，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嘛？不可能，我们躲不掉也跑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的办法，我告诉我们诸位，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圣经的真理，然后让我们在你的家里面，我要请问一下你，请问你在你家里面，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关起来，在那边安静祷告的地方吗？愿弟兄姊妹，你在你的家里面自己预备一个密室，你可以把它称作是你跟神交流的地方，圣殿。你可以把你自己在那个时候交在神的手中，你的生命必定不一样。而且求主也帮助我们来教会、来礼拜堂做礼拜，这个地方也可以成为你的避难所，来做礼拜，不要离开神，因为这个世界真的会把我们搅和了。我在这里盼望能够跟我们分享圣经里面有几个人物，他们就在这个问题上面出问题。我在还没有讲教会把圣经里面的几个人物的时候呢，我也一直在想象着，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好几位知道进退，知道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必须退下来，怎么样的情况能够离开，赶快离开黑暗跟罪恶以及权柄。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其实中国历史里面好多很伟大的人物了，我举两个就好，我想你们这两个很多人都知道。第一个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其实在春秋的时代，在东南亚有，在东南部有两个国家，一个叫做越国，一个叫做吴国。你们都知道越国的国王叫做勾践，然后那个吴国的国王叫夫差，两边打来打去，两边打来打去，两边都想把对方吞灭掉。夫差因为要报复他的父亲，被勾践，被 被勾践杀害，在战争的时候他差一点把勾践灭了。但是勾践差不多亡国的时候，他被抓到那个吴王夫差那里当俘虏，而且服侍他。当时的勾践很厉害啊，我在记得在台湾我们讲说我们要学习勾践的卧薪尝胆，你们都听过吧？卧薪尝胆就躺在那个木条上面，哇好痛好痛，然后尝胆就是尝那个苦胆啊，哇你这个仇不能够 不报。弟兄姊妹请记得不要学那个，那个是在告诉你说我要把仇恨转变成力量，我要报复，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在台湾就被教育就是我们要卧薪尝胆反攻大陆，所以那是很糟糕的，就把恨放在里面。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啊，不懂中文，然后小学的课本，我不知道你妈妈以前教过没有。我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的时候要背一首诗，那首诗叫做月啊月如钩，勾起了仇，勾起了恨。不，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在教那种东西，所以要反攻大陆等等等等。对，弟兄姊妹，那种仇恨在学校的教育在被教导。我以为勾践这是很好的典范，后来勾践他的两个很重要的谋臣，一个叫做范蠡，一个叫做文种，经过他们精心的设计，找到一个美女叫西施去迷惑夫差这个吴国的大王。结果怎样呢？几年以后夫差就王位正式，整天跟美女在一起。结果呢，后来勾践复活成功，把吴国灭了，而且把夫差自杀了，然后把这个美女西施救回来了。那个故事你们都知道。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在什么呢？这两个谋臣，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这两位哪一个是最聪明的？是范蠡。范蠡知道这个夫差，不，这个勾践这个越王啊，只可共患难，不可以共享乐。所以当他事成以后就走了。他会经营生意，他跑到齐国，今天的山东去做生意，自称陶朱公，赚很多钱，而且把钱又分散给人家。后来齐王又请他出来当宰相什么的，他又把齐国弄得好，那又觉得不行了，又赶快跑掉。聪明啊，他避开什么？避开权力。他避开什么？避开那一些人得到权柄以后所做出来的邪恶。中国人有这么很不错的人。那文种他觉得说哇，在王身边好啊，结果文种后来死得很可怜。那如果再继续往时间往下来，到汉朝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人，刘邦带领他那一帮兄弟们，后来刘邦成为建立了汉朝，建立成为汉高祖以后，他怎么样？大开杀戒，杀谁？所有的功臣，跟明朝朱元璋做的一样，跟毛泽东一样，大杀功臣。那你有没有注意看到，在汉朝，刘邦刚开始还没有大杀功臣的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他的名字跟我同姓，叫张良。我很喜欢讲张良的故事，因为姓张。张良他伟大的什么？他知道刘邦是可以共患难，但是不能够共享乐的人。 他就自告隐退，他甚至到深山林里面，刘邦去找他，他故意在一个吊桥上面的弄破，走不过来。他在那边怎么样？他说我要做一个云游四海的人，陛下，请你不要过来，远离了权力中心。他保持了他自己，直到最后。弟兄姊妹，这一句，这些人跟圣经刚才所说的一样，说什么呢？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那另外一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另外一位是谁呢？韩信。你知道张良走的时候，听说去告诉韩信，跟我一起走吧。韩信说，我刚被封为王，我还没有享受呢，你就叫我走。张良说，你不走那我走吧。过不久韩信被杀，而且死得非常非常的惨。弟兄姊妹，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这么多很好的人物知进退，或者知道局势怎么样，他就走应该走的路。我想那也是从神来给他们的智慧了。求主帮助我们。那我再来要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大人物也让我们来学习。第一位，我要讲的就是在大卫王，他有两个谋臣。这两个谋臣呢也很有意思，这两个谋臣呢都是非常聪明而且非常有智谋的人。大卫的两个谋臣，第一个叫做户塞，第二个叫做亚西多佛。两位在圣经里面都提到，他们都是那个大卫王的左膀右臂，而且这两个人呢出谋划策，而且他们是文臣呢，他们不会打仗，但是他们怎么样出谋划策，把整个国家带治理得很好，而且当时又有很好的大将军，就带兵打仗。所以为什么大卫王能够建立那么大而且很强盛的国家，就是因为有这一批谋臣。但是我现在要跟你们讲这两个谋臣的故事。这个户塞呢，他对大卫是忠心耿耿，但是亚西多佛最初也是，但是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就是他的一个第四个儿子，名字叫做亚撒龙。我常常在取笑啊，亚撒龙这个名字中文翻的不是很好，但是英文不，那希伯来文是很好。亚撒龙他出生的时候非常漂亮，很健美，而且到年轻长大的时候是他的王子当中最帅的那一个，而且呢又很聪明，所以大卫给他取名叫做亚撒龙，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 Absalom。 Ab 是什么？父亲。 Shalom 是平安。这个爸爸看到这个孩子出生那么漂亮那么帅而且那么好，说这个是爸爸的平安。那表示什么呢？大卫王很爱这个孩子，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不得了的好，是父亲的平安的。结果呢，他的生命跟他的生活跟他的名字刚好相反。亚撒龙叛逆爸爸，他趁着爸爸年老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在耶路撒冷城外设一个帐篷，然后呢，如果有人从远处来，要到里面去向王陈述他们的案情，盼望跟王审判的时候，他说：“不用，不用，不用，我爸爸太忙，你们来找我。”结果呢，做了几年以后，全国的人说：“哇，亚撒龙厉害哦，亚撒龙真的将来可以当王哦，亚撒龙真的是秉公行政哦，他思想比他爸爸更好哦，等等，就笼络人心。” 等到时间到的时候，他有一天告诉他的爸爸大卫说，爸爸，我想回南部我们的老家，在那个地方可以吗？那爸爸说好啊。结果就回南部他们老家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大卫第一次登基的地方。结果他在那边就宣布，我叛逆我的爸爸，造反。哇，那个声势大得不得了。消息传回耶路撒冷之后，其实不远了，差不多40-50公里而已了。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大卫吓坏了，他的谋臣开始跟他讲说，赶快逃，不管如何先走。大卫还想说，不行了，我要跟百姓在一起。他说不，赶快走，赶快走，因为那边的势力已经太大了。大卫在那种情况之下出逃了，逃的时候非常非常狼狈，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被他的儿子叛逆，还不是被别人呢，被他的儿子叛逆的时候，他出逃的狼狈啊，真的看得可怜。他蓬头散发，然后呢，没有穿鞋子，在离开之前呢，他一个人到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旁边的一个小山丘，在那边边走边哭边祷告。结果他的谋臣就是户筛来了，王啊，赶快走吧。当他要走的时候，又有人来告诉大卫王说，另外你的一个谋臣叫亚西多佛去投靠你的儿子了。哇哦，他听到这件事情就是傻住了，我的左膀右臂，一个支持我，一个跑去支持我的儿子做叛逆的工作，那还得了？他说他在那边祷告说，主啊，求你就帮助我。后来逃了，逃了以后，当然那个大卫就叫户筛，告诉户筛说，你不要跟着我走，你也诈降，你也去投奔我的儿子。所以两个谋臣都同样去投靠亚撒龙。那为什么户筛会支持会忠于大卫王呢？因为他心里坦荡荡，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我现在要跟我们讲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这个亚西多佛为什么叛逆大卫去投靠他的儿子？我找不出原因，后来我好好在找圣经的时候发现，只有一个理由，因为亚西多佛的孙女，亚西多佛的孙女叫做拔示巴，你们听到拔示巴知道是谁吗？拔示巴就是那个被跟什么跟大卫王，大卫王不是有一次在皇宫外面在散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女人在洗澡吗？那个拔示巴非常漂亮，而且她又是什么呢？她丈夫是什么呢？是大卫王的好的将军哦。而且呢，这个拔示巴漂亮，但是拔示巴的祖父是谁？就是亚西多佛。你可以想象啊，你可以想象，这个谋臣他忠心大卫王，但是他的孙女被大卫王拐了，而且还把他的丈夫杀了，这个王他还可以扶持吗？他心里面充满不舒服，他心里面充满了恨，他心里面充满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大卫王。但是他知不知道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是好家伙吗？他也知道是坏家伙。我想他心里要存着什么？我要报复。请弟兄姊妹注意听啊， 刚才我们所读说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向那行义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位亚西多佛就这样叛逆大卫，然后去投靠谁？投靠亚撒龙。那大卫的两个谋臣来在一起的，哇，亚撒龙高兴的不得了，我爸爸的两个谋臣都在我的左右左膀右背，我如虎添翼啊。当时亚西多佛给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取了一个计谋，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跟你建议啊，你现在又给我两万个军人，我就带着这一批军人冲过去，把耶路撒冷扫荡，而且把你父亲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出现在是好时机，因为怎么样，你父亲太匆忙走了，根本乱七八糟，这是好时机，抓住。你知道当时呢，亚撒龙心里想，诶，这个好计谋啊。他想这好，诶，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还有一个谋臣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户塞。他说等户塞，我要听户塞的，户塞的意见。户塞他当然保护大卫了。啊，他想，哦，这个亚西多佛现在给你建议很糟糕，你不要听他的，你不要以为你爸爸现在走哈，仓皇的走啊，你要记得你爸爸是鼎鼎大名的勇士哦，在他周边左边左右邻舍都是大能的勇士，他像什么呢？像一个兔崽子哈，像一个母狮子哈，那个什么小狮刚好被。丢了以后呢，他怎么样的？他凶猛的不得了，他现在正在愤怒当中，你去刚好冲上，你就完蛋了。这两个谋士讲的话，你知道亚撒龙听谁？亚撒龙说：“嘿，户塞讲的比较好，我想我们还是等一下吧。”然后他问他说：“那你想怎么样？”他说：“不用急，你爸爸逃了就逃了，你现在就整军待发，你在这边呢，装备的更好的时候呢，然后呢，你军队强了以后呢，你就带军队过去，一下子就把你父亲全部干掉了。诶，这个好啊，好，我们先整装待发。那个可以得胜的时机就这样凑过去了。那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亚西多佛这位谋臣，可能他心里想要报复大卫，对不对？他知道他的计谋不被采纳，他知道亚撒龙完了，你知道他怎么办？他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洗澡，写一封遗书，自杀。这一位曾经是大卫王的谋臣，曾经是非常好被神重用的，帮助大卫把国家建立起来的一个谋臣，就这样郁郁而终，而且声名败裂。为了什么？如果我没有猜错，就是为了报复。为什么呢？为了这里所说的他对大卫的作恶心怀不平，为了大卫行不义生出嫉妒。弟兄姊妹，一个谋臣是很不简单的，他的名字可以被写在圣经里面，结果是这个结果。最后我请你们跟我一起来看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很出名的那一个犹大。请问犹大为什么会出卖耶稣？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 有犹大自己的想法，而那个想法，请你记得，刚好是魔鬼出的谋策，他接受了。所以请你记得，当你在心里不平的时候，当你在愤怒的时候，当你在心里面很不舒服的时候，小心魔鬼就进去了，就像亚西多佛一样，就像谁，就像犹大一样。犹大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你看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在耶稣吃晚餐的那一个晚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大家吓坏了，说啊，十二个门徒里面有谁敢卖耶稣？所以每一个人说，主啊是我吗？那犹大也跑去说，主啊是我吗？那你知不知道耶稣至少有三次告诉他就是你。但是你知道，你如果读圣经的话， 你注意看那个圣经很有意思嘛。魔鬼最初是什么？是在他的周边，就好像苍蝇一样在那边绕绕绕绕而已了。耶稣看出来了，没有人看得出来，当然耶稣当然那神的人让他看出来，他知道魔鬼已经在他旁边在绕绕绕绕。耶稣开始讲警告，一次两次三次没有用，圣经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呢？你们好好去读约翰第十三章十四章，什么样魔鬼就咻进入了。请你记得，魔鬼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就是这个样子，请你好好听着，我现在跟你们讲，会最初会在你的头脑里面绕绕绕，我进来好吗？我进来好吗？我进来好吗？你如果不敢，他就绕几圈就进去，就像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到苍蝇啊？你有没有看到苍蝇？如果在你旁边，你也不敢它的时候，它就找一个地方，那就停下来了，有没有？特别食物。苍蝇总会绕一下，怎么样绕到你没有不会，他就静下来，就这样，完全一样。当魔鬼进入犹大的心的时候，耶稣完了。你看当时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去做吧。那一句话表明耶稣已经放弃了，耶稣是要帮助他改变他，让他放弃，没有办法。然后怎么样？大家还以为耶稣叫那个犹大去做善事，去周济穷人呢，结果不是，要去卖耶稣。而且请你记得，魔鬼就抓住犹大，让他去带耶稣，不让他去带什么呢？带那个祭司长的兵丁半夜来客西马尼园抓耶稣，然后来的时候还做一个记号，因为在晚上哈，你们看不清楚，你看到我跟谁亲嘴的那个就是耶稣，你就把他抓了就对了。然后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那个犹大还假装 Rabbi 叫一只老师，然后亲一下。耶稣跟他讲一句很清楚的话，说你用亲嘴来出卖人子吗？弟兄姊妹，当时犹大都不觉得，你知道为什么犹大会有这种思想，你知道不知道？因为犹大可能更早就有这种思想，在魔鬼的运作之下。你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会奉献，对不对？那奉献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人掌耶稣的钱库，做耶稣的门徒的那个什么呢？管理账目的。有多久？三年的时间。耶稣就故意让他管，盼望他能够改变，结果没有，他偷钱。然后听到好多人要耶稣做王，那耶稣都一直躲闪，一直躲闪。他这这。耶稣你怎么不做王呢？你做王不是说好呢？为什么？他心想说，耶稣如果做王我是谁呀？名正言顺的财政部长，我当时就吃不完兜着走了，多好啊。结果怎么样？ 这个意念成为魔鬼进入他心中一个最大最大的最大的动力。魔鬼就利用他。我很喜欢那个有一部电影，不是就是叫 The Passion， 就是在拍耶稣基督受难那个最后那个那段时刻呢。那个 Gibson 哈，那个导演发拍得非常好。为什么呢？他总是在那个犹大的后面有一个小丑跳狼，其实是魔鬼啊，就在那边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最后进入他的心中。然后为什么他要出卖耶稣？就好像中国人所说的，把你逼上梁山，然后你就造反。当把耶稣逼上梁山的时候，耶稣说我怎么可以死？所以他就讲登高一呼，所以犹太人就起来反了，一定成功嘛。没有想到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来这个世界成为拯救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接受。所以等到隔天早上在八九点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从什么从法庭里面出来的时候，整个身体被打烂了，扛着十字架的时候，魔鬼当时就离开了，因为魔鬼已经达成他的目的了。请你记得，那个灵一走开，犹大醒过来了。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当他醒过来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时候，他就自杀。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号人物是自杀的。所以请我们不要小看说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不得了，也请我们要小心，不要说我是基督徒，我几世都是，我好几代的基督徒，我是很好的，所以我永远不会错。不要小看那个，不要告诉人家说我信耶稣已经二十年了，没有用。你的心如果不保存在神的爱，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你被带走了就完了。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太美了，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记住这句话，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从这段圣经看到主你的爱，看到主你的恩典，看到主你在我们当中要对我们传讲的信息。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再次被鼓励，让我们不要因为看到恶事我们生气，我们愤怒，我们嫉妒，所以我们也想报复，甚至我们要报复以后我们还要做其他的事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被魔鬼胜过我们的生命，也不要让魔鬼在我们的心中有地位。因为当我们不斥责，当我们跟魔鬼同谋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带入毁灭、死亡，甚至咒诅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恳求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常常亲近你，甚至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安静在你面前跟你讲话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到外面来，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跟主讲话。主，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充满，不断的引导，不断的带领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办法有能力胜过黑暗的权势，因为我们太软弱。但是当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就像圣经里所说的进入圣堂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重要的原因，当我们回到主的身边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主，求你就帮助。主，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 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怎么样，但主你知道，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请你继续把眼睛闭着。我在这里要请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我刚才讲那个毛病的问题。当你面对挑战，当你面对魔鬼的攻击跟破坏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有没有那个对不行不公义的人生出嫉妒？你有没有那个危险性，有一天你也会犯罪？如果有的话，弟兄姊妹，好不好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如果觉得你需要神的努力，需要被主摸着，你就把手举起来。看到了，好，弟兄姊妹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好不好？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主，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需要被改变。主，我们多少时候成为魔鬼的俘虏，魔鬼知道我们的软弱，魔鬼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把我们激起来就跟着他走。主耶稣，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降服在你面前，求你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让我们不再一样。求主扶持，求主眷顾，求主带领。主，愿我们在你面前说，主，我真的需要你。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若不是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魔鬼，胜过黑暗的权势。求你摸着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让我们不再一样。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请那个来放刚才那首诗歌，让我们来，就是不再，那首诗歌叫什么名字？立定心志，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向主耶稣宣告，主，我们愿意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降服在你的脚下，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很容易被魔鬼诱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站起来跟随主的人，愿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我们要跟随主耶稣，求主不要离开我们，也帮助我们不离开神。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